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早安。今天我要来做的是一个总复习，就是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有分组的讨论，那我们讨论也是关于这个神的管家，但是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在时间上面做管家，金钱上面做管家，以及我们恩赐上面我们如何做管家。那我第一个想要来讲的就是这个管家。那我们知道管家是什么吗？我觉得那个最好讲的就是我们常看那个连续剧啊，那古时候不是都是那种大宅院，然后主人都是，然后很多的那个，那当然那个少奶奶啊老奶奶他们是不可能去管理这个家，那他们就会找一个管家。那他们找的管家，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那种老老的管家，然后非常的忠心，家里面大小事情呢全部都是由他来决定的，谁要做什么事情他要雇用什么人，然后呢甚至到一个地步是这个钱要花在哪个上面呢都是由这个管家来决定的。所以这个管家在这个家中非常非常的有地位，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也很有权柄。但是呢甚至他就是说连钱都可以运用，甚至呢主人都没有他清楚家里面要怎么样子的运作。可是呢这管家不管是多能干，多么的有权力，多么可以有怎么样子的权力，但是唯有一点呢，就是这所有的家业跟物业呢都不是他的，都是主人的。那管家呢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呢是帮主人来管理这一切的。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做管家，我们也要认清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家业物业呢都是神的，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到神的面前呢忠心的将神的这个家业跟物业管理好。而主人呢是怎么样子的来就是说来赏赐这个管家，也就是照着这个管家的忠心以及他的良善。那在教会中呢，我们也是，我们的地位也是一样，我们呢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管家，那我们的地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神将所有的他的家业物业呢都交在我们的手中，要我们来管理，那要我们来在他的面前忠心良善的来管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金钱的管，时间的管家，在时间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呢？我想先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奶奶还在世的时候那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为她，就说我们家有另外一个照顾奶奶的，就是那个张姐，大家都认得。那张姐在我们家呢就是很殷勤，然后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呢他在做什么事情，不管他打扫也好，或者在跟我们讲话也好，甚至我们拜托他做什么事情，他正在帮我们做事情也好，但是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只要奶奶一叫张姐啊，他一定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跑到奶奶面前说，哎，奶奶你要什么，然后呢就是奶奶要什么他就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奶奶说我要洗澡，他就带奶奶去洗澡，奶奶要干嘛换衣服他就帮奶奶换衣服。那在我们的眼中看来呢，奶奶就说张姐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做到一半都放下来，甚至在帮我们做事情都要放下来去照顾奶奶？因为呢奶奶是付钱给她的那个人，奶奶呢是她的主人。那在我们看来呢，我们也觉得张姐做得很好，虽然说她打扫不是很干净虽然说除了那几样四川菜之外她做的菜也不怎么样，但是呢她把奶奶照顾得很好，奶奶随传她就随到。那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管家，因为他把奶奶照顾得非常好。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时间是谁给的？好，那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还有多少的时间？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好，可能只剩今天，可能只剩明天，可能只剩今年，可能只剩明年，可能甚至还有一二十年，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神给的。那我们今天就要知道说，既然这个时间是神给的，那我们的 priority 是应该给谁？那是不是神就像那个张姐对着奶奶一样，这个奶奶随传，张姐随到，那神随传我们，我们也随传随到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 priority 要放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来想一想 我们的时间里面啊，我们一个礼拜里面啊，大概有一天24小时嘛，然后一个礼拜有7天，总共呢有168个小时。那扣掉我们睡觉8个小时好了，好8 8 7 56，我们还剩112个小时，我们是醒着的，是可以运用的。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再想一想哦，诶，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然后他们呢主日也聚会，礼拜五的小排也聚，家聚会也去，祷告聚会也去。那我们来帮他们算一算，他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啊？祷告聚会，我们常常大概祷告一个钟头，那算把那个前面后面聊天啊、开车时间加进去，我们算两个钟头。礼拜二的祷告聚会，礼拜五呢，我们的家聚会，聚会时间大概一个半钟头。那我们把什么吃饭啊、开车的时间啊、聊天的时间啊，通加进去，我们算4个钟头。那主日聚会呢，10点到12点，两个钟头。那我们把待会聚完会以后吃饭的时间也加上去，好，聊天的时间再加上去，我们也算四个钟头。好，这三个加起来，两个钟头、四个钟头、四个钟头，总共是10个钟头。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教会里面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哈，每会必到的弟兄姊妹，他一个礼拜花在聚会的身上呢，十个钟头。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神给我们醒着可以利用的时间有112个钟头，所以呢，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但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觉得他非常摆上了，非常把他的时间摆在神面前了。但是其实我们再把它分析一下，发觉其实好像我们没有把神这个给我们时间的这一位神，我们并没有把他放在 first priority。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又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随传随到啊。今天如果我在上班，我没有办法突然神跟我讲说你现在给我去传福音，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对不起，我先要出去一下，然后就到大华去发单张传福音，两个钟头以后再回来上班。对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我们有能够随传随到呢？是有的。因为虽然我们在上班，虽然我们在做事，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家事，有很多的，我们有小孩要照顾，但是呢，我们可以随时转向他，随时呢享受他的同在，也随时让神享受我们与他的同在。要怎么做呢？那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上班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午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把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可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甚至喜乐的事情，都在我们的里面跟神祷告，跟神有交通。那这就是神随时传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随时转向主，我们就能够我们把我们的 priority， 甚至把我们的时间呢，同个时候都在神的面前。比如说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开车在等小孩下课要去接小孩的时候，这段时间都是我们自己很容易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煮饭的时候，煮饭的时候，在中间等水开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跟神说，神啊，真是美好，你给我一个厨房，你给我一个什么，甚至我们心里面有对哪一个弟兄姊妹有负担啊，子明弟兄最近那个伤口需要复原，这时候祷告神。那其实我们在祷告神，也让神享受我们的同在。甚至我们在骂小孩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同时转向神，然后让神享受我们的同在。所以我就觉得说，神虽然给很公平，给每个人24小时一天，然后给我们100多个钟头，一个礼拜在神面前如何运用，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将我们的 priority 先设好，然后呢，随时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敞开转向神，我们的时间在神面前呢，就是非常忠心、非常良善的。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交通就是金钱的部分。金钱部分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我们家隔壁，有一对哥哥跟妹妹，妹妹跟我一样大。那他们，我们小时候常常妈妈就会叫我们说啊，煮饭煮完一般说没有酱油啦，去买酱油，或者是什么什么去帮爸爸买什么饮料啊什么的。那我就记得那个哥哥每次那个妈妈叫他去买东西，他走到一半呢，就碰到那种打香肠的那种啊，他就会停在那里看，看一看以后，香肠看起来很好吃，然后他就把那买酱油的钱拿去花掉了。所以常常呢，出去了半天回来以后呢，那个妈妈说酱油嘞，他说我打香肠了。香肠嘞， 吃掉了，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可是那个妹妹呢，常常就是很认真，去啊就去买酱油啊，买要买什么就买回来。那其实我们心里就想说，那以后妈妈呢，当然都不可能叫那个哥哥去嘛，因为那个钱是有去无回的。那只有这个妹妹呢，她能够很忠心的把妈妈交给她的钱呢，要怎么样子回来就是怎么样回来。那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金钱上面的管理也是一样的。那神交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给我们的度量呢，希望神教我们将这些钱怎么样子的摆在什么地方为他所用。那今天如果钱神给我们的钱我们就是自己花用掉了，好，很快乐，就像那个哥哥一样去打香肠吃掉了，那神当然不会再把他的钱交给我们来管理。那我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有这个钱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在神面前这个寻求一下，说主啊，这个钱你要我怎么运用啊？这钱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上班，我们如果没有经济不景气，然后神没有安排一个工作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钱也是神摆在我们手上要我们忠心管理的。所以但是这个数量上面，比如说我们这个钱呢是怎么运用呢？在态度上面，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我们找到了，一起念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金钱用在那在天上的神身上。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那是用在哪里呢？啊，比如说在教会的需要上面，啊，在推广福音的事上，还有供给给主的仆人，还有供给给需要的圣徒，这都是从圣经上面我们所看到，神要我们将金钱啊摆在哪里。那这数量有多少呢？数量其实是按照哥林多后书9章6-7节上面说，个人要照心里所酌定的，不要出于作难或出于勉强，因为神喜爱乐意施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心里面所酌定的。我们在神面前啊，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觉得啊，今天有一个弟兄家姊妹，他们刚失业，家里面可能有一些需用。当神把这个负担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到神面前去寻求神啊，你觉得你给我这样的负担要摆上，我愿意摆上。但是神这个摆上的数量是多少，我们也到神面前去寻求。所以当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给的越多呢，神给我们里面的满足就有越多。所以当我们每次经历到这个施予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我们把这金钱摆上给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得满足，我们也得了满足。那也常常有人说，哎呀，我实在想不出来我如果要摆上要摆上多少。那神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原则，也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原则，在马拉基书3章10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将我们的十分之一交出来，然后摆在神的面前，让神自己来使用。那神如何使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十分之一放在我们教会的奉献箱，因为神是用教会来使用这些钱，然后来使用这些金钱，我们就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交给神，这也就是十一奉献的原则。好，但是我们在做处理这些金钱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也有一个原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上面所说的，我们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 也就是说我今天奉献多少给教会，我今天奉献多少给哪一位弟兄或姊妹，我奉献多少在传福音的事上。这左手做的，我们左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因为我们只要让天上的神知道，神会必在暗中照他所看见的来报答我们。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那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很亲密的，然后只有我们跟他之间才有的这种经历。所以在金钱上面呢，我们就讲过了，就是要也是要有忠心，就是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我们要在神面前摆上多少。那这是金钱的管家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交通道，也就这一次我们交通道比较分量比较多的，就是说神恩赐的管家，就是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和十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要如何来做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所得的恩赐，要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我们做管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十一节上面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那上个礼拜保罗弟兄有交通过，我们有天生的天分和后天培养出来的才干，那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办法荣耀神，那唯有他们成为恩赐之后，我们才能够用这些的天分和才干来荣耀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天分是如何，我们的才干是如何，如果我们要成为可以神可以使用的恩赐的话，都要不断的经过十字架这个定死复活的生命之后，这样子的过程之后，才有办法在神的手中被神用并且荣耀神。那比如说我们有天生的天分，有些人就的天分就是很会唱歌，他生下来就是有很好的歌喉，可是呢如果这个东西他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没有办法被神用。比如说我们今天找个凤飞飞来唱诗歌好了，大家感觉是如何？好像他唱得很好，可是好像 something 不太对，那就是那个东西没有经过十字架。今天我们来服侍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这个经过变化的生命来服侍，而不是用我们这个与生俱来的东西来服侍。但是今天如果今天凤飞飞他得救了，他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了，他愿意把他这个东西钉在十字架上，他在神面前得到了这个神的生命，然后用这个生命，然后再用他这个神给他的这个天分来唱歌，然后他能够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受尽归主接受神，那这个天分就成了他的恩赐，那就是能够荣耀神被神使用的。那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与生俱来的那些天分，但是我们也很愿意把它摆在教会里面让神来使用但是我们要常常告诉我们自己，我这样子的天分有没有经过十字架，我这样子来摆在教会为神使用的时候，是荣耀我自己还是来荣耀神？因为我们地上的天分和才干都所得的无非是名或者是利，但是当用到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恩赐来使用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后天的才干。后天的才干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恩赐是从我们服事中里面操练出来的。那我就要讲一个例子，就是暴露一下我自己。那我在结婚以前没有进过厨房，不会煮饭，结婚以后呢才开始 练习煮饭。那刚开始煮饭就只会白色的就用盐，黑色的就用酱油，然后慢慢的，但是后来神带我们到 Cleveland， 我们信主没多久，我们去念研究所，然后大概信主就到了 Cleveland 两年半之后，我们开始家里面有一个礼拜五的聚会了。然后因为我们在那里服侍那里的就是大学生，所以那边都是学生，学生大概几乎单身的都不会做饭，所以礼拜五呢我就要开始做饭给他们的这些学生来，然后我们吃饭以后聚会。那时候我就必须很认真的去煮，因为不能随便煮，不能只有酱油跟盐，所以就要常常翻那个食谱啊，然后想办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诶，慢慢就从这里面呢，诶，就学了一些做菜的技巧，好像这个东西就可以慢慢拿来服侍神了。但是慢慢的呢，开始做菜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说，诶，我做的菜好像还不错，常常做出来就会说，哎，这个菜不错。哎，这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每次爱宴的时候，后来搬到 LA 来了，那就是都很多家庭，所以每次爱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 potluck 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每次做的菜都特别好看，特别好吃，然后希望大家都把它吃光光。所以呢，常常呢，怎么样？今天晚上要爱宴，我一早起来就开始。哇，翻食谱啊，然后就开始找不同的东西开始做，又做了一整天哦，做菜有时候做一整天，然后越做就觉得我要越做越棒的菜，就直到有一天呢，有一天我一早起来就开始，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要做一个东坡肉，然后我还忘了要做一个什么，但是那个东坡肉把我搞惨了，天兵笑得很大声，会做菜就知道那个多麻烦，要先煮又要什么。切，然后又要蒸，又要干嘛的？我那天做到后来下午四五点，已经快要爱宴，我的东西还没有弄出来。然后我那一整天已经，然后那时候孩子还很小，一下子又要去喂奶啊，一下又要喂饭，然后我还要在搞这个。后来到了四五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d， 然后我跟神说：“主啊，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做爱宴了。”然后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整个人崩溃掉了。但是我觉得，就在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神的光就进来了。神就说，你到底是在为你主爱宴，还是在为我主爱宴？你到底是要给你自己彰显你自己，还是要来荣耀我啊？啊，那时候我真的是被神光照，我就说，对啊，主啊，我每天在那边煮，我真的就是为了要彰显我自己，因为我就希望我这样一摆上去的时候，每个人说，哇，淑芳，你今天做的菜真好，哇，你今天做的这是什么菜啊？哎呀，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这一天的辛苦都值得了。但是呢，神就让我经历这个十字架，就说你到底是在为谁做？那我就觉得这一次的十字架就让我经历到，我从此以后我开始挑简单的菜来做，能够越简单越大份的越好，然后能够好吃，然后大家都很喜乐，而且做菜对我来讲已经不是一个负担了，感谢主。但是这个做菜呢，又有另外一次的经历，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妻刚得救，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在整理上面帮助他们，所以每个礼拜三我们就请他来我们家吃饭，然后一起读经。然后但是那时候我的孩子都还小，一个小学，一个 preschool， 一个还在保姆家，我下了班要把他们三个人从三个地方接回家，然后开始煮饭啊，然后预备，然后跟他们等他们来吃饭，然后我们再读经。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就是这样子做。可是呢，很不巧的就是说，那个姊妹呢，她就是从小大概就是比较娇生惯养，所以她就是要不要来都随她的心情。所以她今天心情不好啦，她就不来了。然后心情好的话，哎，她就出现了。所以我常常会煮了菜以后，坐在那边等了以后，哎，怎么时间过了还没来？然后打电话，哎，你们今天，哦，我今天不去了。然后刚开始之后，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会说，我是付了多少代价来煮这一顿饭来给你吃的，结果呢，你爱来不来，你爱吃不吃，那种感觉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但是一次两次下来之后，神呢也让我这个经历经历了十字架，就是你今天这餐饭是为他做的还是为神做的，那神也让我看见他要不要来，他有没有吃，那是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做爱宴再也不担心我的菜没有人吃，因为我知道我做出来的是为神做的。所以我感谢神，当我这样子的经过了之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 但是呢，却在这个服事里面呢，我得到了更多的经历神，神真的是真实的。所以我就说，各位弟兄姊妹，虽然你觉得你只有一千两，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埋在土里，你一定要拿出来服事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服事呢，我们就越能够经历到这个十字架的功效，也能够越发的认识神，认识这个神是真实的，神是大能的，神是爱的。所以说，虽然我们都是一千两，但是只要我摆上了我的一千两，我所得到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且是加倍的经历神，加倍的认识神，加倍的蒙神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神的管家，神将他的金钱，神将他的时间，神将他的恩赐都赐给了我们。今天就是看我们如何能够忠心并且良善的将神交在我们手上的东西能够拿来荣耀神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加倍的在神面前蒙祝福，并且加倍的看见神，更加倍的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想没有一个主人像我们的主那样那么信任这个管家，把所有的家业都交给他来管理。我想这个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来交给这个管家。那我们不要想，那我可能想一想，我们怎么做得了管家，像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想一想，管家是什么？管家就是奴仆，管家就是仆人，管家就是在神的家中来，神呼召的时候，他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然后他就派他管理家人，然后来要按时分配粮食。所以我们看见管家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管家是听命的人。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里特别讲到有一个条例他讲到说这个仆那个奴隶啊，在这个主人的家里服侍了六年以后呢，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的出去就可以自由放他自由。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愿意离开，你愿意留下来你就可以留下来。那所以那有一句话很感动人，他说我因为爱我的主人和我的主人的家，我愿意留下来，终身不再自由。那他就可以留下来，这个主人呢就带着他到判官的面前，审判官的面前，然后带他到门框上，在他的耳朵上面做一个记号。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仆人我们就可以看见，从此只听命于主人了。这个耳朵啊是要听命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仆人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地上他从来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他总是遵从天上父神的旨意，他是每做一件事他就按照天上父的旨意遵循他的旨意。他说我有食物吃，就是遵循父的旨意，所以他做每一件事就按照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的冬令会的时候，神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拣选我们，他做要我们做神这奥秘式的管家。然后呢，他将这样的一个启示叫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神借着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在教会中来彰显。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他赐下各样的恩赐，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但是我们发现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给的。那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不能说把它藏起来，我们就埋起来，或者是好给我一千两我就拿出五百两，都不行，因为全是主的。所以早上我们唱到说，全所有你所有的一切都要拿出来，因为你不过是管家。但是很特别的，我们这个管家所管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给谁？原来是为我们自己来做管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尽心尽力在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到第三堂神开始呼召谁是那个忠心的管家？我们是没有忠心，我们也不可能有忠心。但是在罗马书保罗呢，我们指出一条路，有一件我们可以忠心的，因为主在地上那个陶主喜悦的最有忠心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 活出这样的忠心，在神的家能够把基督来供应人，成为粮食，按时供应粮食。可能你这样去一个探望，刚刚淑芳说他这炒一道菜出来，这虽然说吃在我们的身上，可是这是一份生命的供应，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爱，所以把基督就供应了给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按时分配粮食，你去探望，你的一个探望，一个电话，这个就把基督供应出去。所以在谁是有见识有忠心的管家，神就派他管理家人，而且按时分配粮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能把我们所神给我们的来埋藏。那保罗到底指出怎么样一条路哈？我们特别要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里讲到说，有圣经的请打开哈，我们可以来看这一节圣经。他说，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讲到有一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个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那是什么样的侍奉？我们再来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一个奉献哈。那这一节不是讲给没有信主或是里面没有主生命的人，因为一开始他说，所以弟兄们，是讲到已经得着主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保罗这样用神的慈悲来劝他。这个慈悲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呢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哈，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怜悯和恩典，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他。就像那个仆人，那个奴隶，本来呢可能做管家，做一个奴仆，为了钱哈，可能为了钱财来尽心尽力来管家，但是最后愿意摆上忠心，是因为爱这个主人哈，爱主人和爱主人的家，不愿意随意自由，所以呢愿意把这样的摆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是一个要求，不是说你今天啊，神把你买赎回来，你就当归给这个主人。这里说是劝你们哈，以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神保罗是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今天劝我们要怎么样，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祭的话，这个献祭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活祭是怎么样的一个祭。在利未记中讲到五个祭哈。特别讲到燔祭、平安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这五个祭呢，其实都讲到在说明，讲到基督哈，我们直接讲到主自己。那主呢，这五个祭，其实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全完全献上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祭。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一幅画的时候啊，这个祭是一个很特别的祭。然后他说有一头这个牛呢，我们说那个所有的祭物啊，要经过祭司在那里吹毛求疵，有没有不能有残缺，不能有任何的瑕疵，所以看的没问题才可以献祭。那主人这个献祭要献上的人呢，把他牵到会幕来呢，怎么样？他要先把他杀了啊，这个牛要先杀了，杀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剥皮，把他的皮剥掉，然后呢要剁块，剁成筷子，里面的内脏要洗干净，然后呢在祭司。就是亚伦哈，他的儿哈，祭司儿子们，把那个祭坛点上火，柴放在火的上面，然后这个祭物一块一块摆在那上面，那怎么样？完全烧掉哈，就是烧到最后成为灰。所以你会看见是完全献给神的这个一个馨香的火祭，全部完全献上，没有留下一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牛呢，在他从牛棚啊。被送到祭坛这一刻呢，他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改变他本来呢在世界上可能就是为这个主人呢怎么样来拖车，可能在犁田，可能在负重，我们不知道这牛在可能在世上他就是做这些的工作。但是当他被带到这个地位改变，从牛棚到祭坛的时候，他完全改变，那他的功用也改变了，他不再拖车，不再负重，不再耕田，他乃是被烧到个地步，成为一堆灰。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牛改变了，他 用途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在世上，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才干，世上天然的才干，哇，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但是在世上，我们就是在效忠世上的王，我们把我们的才干好像就是来效忠他，可能在那里犁田，我们在那里负重，在那里拖车。但是有一天呢，神把我们带到祭坛上，我们完全献给他的时候，我们用途改变了。可能金钱，从前我觉得这金钱是我的，时间是我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当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祭坛上，把这一切都放在祭坛的时候，这个不再是你的。所以我们发现，你不能再随意的说时间是我的，金钱是我的，我这个人呢、身体是我的，不是。所以最近我常常就很警醒哈，觉得常常我们太觉得说这个身体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不爱惜哈，爱怎么就像尤其对我来讲哈，喜欢美食啊，所以吃是一个很难节制的哈，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但是常常这个吃下去就造成身体其实很多的不适，这个呢，我们将身体献上的人，这个身体就不是你的。所以我们在所以是为什么要我们学习节制？我们要看这个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要交托给神哈。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毫无保留的。我常在想，如果这个主人呢牵着这一头牛，这牛一定是很棒，他才会把它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嘛。如果是在路上牵着这头牛呢，牵着看，这个牛真是太棒了。这么肥美，然后这么壮，一点瑕疵都没有。哎，这个牛尾把它留下来，晚上来炖个牛尾汤，然后其他的来献给祭坛。你说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叫做残障牛，因为它缺了一个尾巴，它不能献祭，它不能献给神。哎，看一看这条腿真的很好，把它割留下来一个，然后我们呢来做红烧肉，晚上做红烧肉，然后其他的呢带到祭司面前献给神，可不可以？不可以。这是在旧约里面不可以，那在新约里面，难道我们的奉献是可以这样残缺吗？主明明给你5000两，给你2000两，给你1000两，我就保留一点，给你一些给你的恩赐，我就保留一点。就像你把牛尾给割下来，你自己要做牛尾汤，为着你自己，其他献给神一样，这个得不到神的悦纳，因为神所要的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什么？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这个活祭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就是从世界中已经被分别出来，这叫做圣洁。所以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是圣洁。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是神所喜悦的。那这里说你们如此侍奉，有没有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侍奉神，我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用我的才干，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经营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你去做什么，这里说只要把你自己主权转交，那个主权转移，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就是侍奉。我们把侍奉好像想到要做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好像像好像名声要很显扬，做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做了一个世界无所不知一个大的教会，那这里没有。所以叫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上，把我们这个主权转交在神的手中，这个就叫做侍奉。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做，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做到。但是今天主把那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够圣洁？我们为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在十字架献上的那一刻，他把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能献，像我们常常想，我们怎么能够做祭物？我们其实里面很多的诡诈，我们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像早上沈弟兄所交通的，我们满了罪污，我们一思想有罪，我们各样所行出来的都不讨主的喜悦。但是这里说，我们这样的人啊，如果真的要吹毛求疵，我们是一点都没有资格当做祭物献上。那这里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所献出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烧在祭坛上，好像成为一个灰一样，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彰显出来，主活的那个 复活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所献上的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神所悦纳的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在那里侍奉服侍的时候，天上有三次说话。第一次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在约旦河边在那里受洗的时候，在那里受浸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主耶稣把自己摆在最卑微，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没有罪，但是他站在这样的地位哈，为了尽主般的义，所以神喜悦。那第二个，我们说是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是在什么时候？在变相山上，当摩西以利亚他们在山上的时候，是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将要怎么去世，要怎么死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件的关乎这个死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这个己愿意死摆在祭坛上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声音，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再来还有一次神说话，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什么？在什么时候？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当神在那里对百姓，在做百姓做最后的一个传讲的时候，他心里痛苦，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呢，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呢，他做一个祷告，他说，愿你的你的名荣耀，愿神能够荣耀你的自己的名。那神天上就有个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怎么样，还要再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看见侍奉最后的一个目的，刚交通的就是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不是自己得到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来侍奉神，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彰显我们的才干，不是说我真的很能，哎，我能唱歌，哎，我真的是能说，我真的是在什么方面要彰显自己。不，在这里讲到说，就是要荣耀我们主的名。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让我们看见的榜样，那这是也是神所喜悦的啊。那后来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要查验神的旨意。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不管他做得多好，如果不是神所要的，今天该吃晚饭了，明明主人说他要吃粥，哇，他吃了大鱼大肉出来，主人会不会高兴？不会高兴，因为不是神的，不是主人的心意。但是仆人按着自己的想法，这个对主人最好。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按着我们自己天然的想法，觉得神一定喜欢这样的服侍，我们来服侍他？但是不是，这里第二节讲到我们说，我们要查验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这个人心思太复杂，我们的常常心被世界所霸占，我们怎么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实在是有一个旨意，他从创世以来就有一个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他一直在那里一直制作一直制作。但是我们其实不太明白神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那这里有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去认识，就是讲到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从前我们是世界，我们说我们是在世界为奴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呢我们就要效法他。世界有一个什么潮，一个流，有一个风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去附和，我们就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你如果不跟着这个样的潮流，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你如果不朝着世界这样的潮流，你就没有发展的机会。这是世界的风，我们就要去效法。但是今天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主人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效法谁？就效法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已经改换了。所以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们那你说这个效法不仅是外面我们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风啊，我们里面也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看法不同，我们的思想跟旧人已经不同了。为什么？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把我们的心思来改换，他的意念会成为我们的意念。所以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做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主喜不喜悦？我们说凡是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会不会喜悦我们这样做？这样子做会不会得罪神？我们不 开始改变了，不是讨人的喜悦，世人所做就是讨人的喜悦，让大家都能够把你捧得很高。世人所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够所做的要发展自己，所以很多很多你去参加那个训练啊，魔鬼训练营，就是让你自己自信心要哈，那个自信自己要很哈，越有自信越好，然后把来怎么样增强自己那个能力。但是在神这面很特别，他叫我们要舍己，而且要死己，好，然后神才能够活出来，那个里面的主才能够出来。所以这是跟世界不一样，不仅我们里外面不能效法，我们里面也不再效法。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把自己放在死地上，我们的心意就可以更新而变化，就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然后我们不断我们的想法一天天都在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活祭是什么祭，它就是一个燔祭啊，燔祭是天天我们在那里献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天天来致死自己，不是说一次我好，我们有没有一次好好的在主面前过这个关。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神，你没有过这个奉献的关，把自己献在祭坛，这个我们的侍奉不会走得好，我们的侍奉不会长。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回去，我们好好看我们有没有现在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当做一个活祭献在主，主我把我这个整个人全人让在你的手中，我的自己，我的家，我的所有都献在你的手中。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那个管理者而已。孩子不乖，孩子不听话，不是你的责任，因为你已经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就是一个管理者，那你就来跟主说，主啊，给我从主那里求能力，主啊，我该如何来管教你所托付给我的产业。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把它交在主的手中，我的身体，我的健康，这时候我们就是管家。那管家自己没有权利，都要来听主人。所以这是我们站在管家的地位，应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但是神在神家当管家是很特别，可以跟主人同掌权，那个他是给管家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与他同掌权同管理，然后来治理。我们一开始创世纪就可以看见他造人是来治理这地，然后管理他所有的创造，那你看有神的形象来与神同掌权柄。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是管家，其实在管理我们自己的家业，这个产业将来都是我们要来继承。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说，只有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清心呢，你能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侍奉很重要，仆人要来侍奉这个主人，你不能不知道仆人的心意，主人的心意。我们常常看见那个主人啊，眼睛一看一下，那仆人就知道主人要做什么。那我们呢？我们常常主圣灵在里面讲了半天的话，我们还无动于衷，这是我们不够敏锐。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仆人的心意是我们要看重的，主人的心意是我们要看重的，主人的旨，神的旨意是我们要看重的。这是我们在神的家我们侍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个关键就是在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把自己交在让在主的手中，让主来调度，主人随主人来调度。他说东，我们就随着跟随他；他说西，我们就来跟随他，随着他哈。所以我想讲到那个张姐哈，他听到主人一有声音，他一定是随时在听哈。我看这个老奶奶，我们都看见，可能声音不会，那张姐啊哈，这个小小声音，他就马上听到，很警醒。所以仆人是一个警醒的哈，你随时主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马上能够配上，这样才能够讨他的喜悦。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神家，神乐意哈，把他的奥秘，把他的所有来启示给我们，他也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信主，我们来侍奉主，其实我们是，人家说一本万利，我们是五本万利。我们没有付上什么，我们一点都没有摆上什么，是神把他的命都摆上来赎我们回来哈。所以真的是怜悯的神，然后他呼召我们来做这个生意，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买卖哈。所以我们没有付上什么，我们只是愿意把自己摆上。所以最大的 奉献了，最大的摆上就是你的所放下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放下，你所放下的就是你所摆上的。我们的主他所摆上的是什么？是他的命，因为他放下他的自己，所以这是他所摆上的。今天神要我们的有一个忠心，那个忠心有见识的，就是像主一样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所有的恩赐，神所有在我们身上所原来赐给我们的才干，若不经过祭坛，在这里神能不能用？但是可以，但是不是生命的建造。到那一天可能一烧没有留下什么，但是我们当我们摆在祭坛，把那些第一时间就把所有不属于主的、不从主来的先经过变化烧掉，经过以后所留下来的，神可以做建，用来建造。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很常常提醒自己，每一天来更新我们的奉献，每一天在主面前说，主，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每一天我们需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我们所有的从十字架中经过，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来侍奉。否则我们真的是怕我们动了肉体干犯了神，所以这个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子来看见神要我们 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明白这个主人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就前面十一章那个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所有的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连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来相信也不是我们自己，都是出于他。有万有都是本于他，而且我们在地上生活，在这里这段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只有依靠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在他的手中，完全来依靠他。依靠他的必不至羞愧，他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这条路上来行走。我们说十字架好难，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这条路他走过，所以我们可以来完全依靠这位属天道路的先锋。然后最后一切都要归于他，荣耀归给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侍奉的一个目的，最后是荣耀要归给他。我们再把那个312首我们再来唱一次，然后借着这首诗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回应，来回应主的祷告的呼召。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有见识有忠心的仆人，我们愿意与神在神的家中与主一同来管理他的家人，来一同按时分粮他的家人。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心智，我们沉迷在主的面前，主会悦纳，只要我们把自己摆在他的手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尽我所有归给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今一生热爱救主，天天活在他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永远归给慈爱救主，全所有奉献。来，第一节，
尽我所有归给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今一生热爱救主，天天活在他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
的心真的是归在主的面前，毫无保留，愿意把自己全部奉献在主的手中，让主来接管我们这个人，让主在我们一生当中来做我们的主人。我们愿意因为爱他，我们就不愿随意自由。我们来唱四节五节，
有风。